祖国的这个温暖来到我们中间，还是带着祖国的冰冷回到我们中间，不知道哈。每个人回家都有很多的故事，我们都盼望着能够听到你们的故事。我们打开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我们是被声音环绕的人。我们来一同来读诗篇的十九篇。也许起印的方式更反映出诗篇，我们一节台上我来读一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读单数节。祝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大有赏，便有大赏。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赦免大罪。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美妙的诗章给了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正如我们所唱的，你用你的话语造天地，你用你的话语做拯救，你要用你的话语来审判。因此我们会说，天地这个新旧的天地要过去，新的天地要来之前，这个天地都要过去，但你的话语仍旧常立。主啊，给我们信心领受你这样的教导，带领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你的奇妙，带领我们快跑跟随你。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都是活在声音中间的人？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闹钟闹醒我们，或者过去鸡叫打鸣；晚间我们看见新闻，或者晚间在你家里有锅碗瓢勺的这个交响曲；我们开车上班的时候，马达的轰鸣，而像我们过去一样骑着马上班到地里干活。在工作中，我们听见电脑的哼鸣声，或者过去用我们的手在笔用笔写在我们的纸上沙沙的声音。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可能听见电闪雷鸣，或者是蟋蟀爆下的日子啊，看你在哪里了。你也可能听到你的丈夫这种睡觉的如雷的鼾声，当然你更喜欢你女儿甜美的这种酣睡。其实我们都听见了，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声音。不过我们是不是听见生命声音里面的声音，这是今天的人的问题。我们听到太多的声音，你就没有办法从里面分辨。今天的诗篇十九篇就是在提醒在座的你我，刚我们念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这声音中有声音，无声的时候声有声，特别要我们听见什么？上帝的声音。相信圣经的基督教有一个信仰，说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这个神是向人说话的神，他创造、救赎、审判，是一个对人说话的神。甚至在寂静的夜晚中，在寂静的宇宙中，上帝绝对没有沉默。有一个人 Francis Schaeffer 写了一句话， God is not silent， 这是当时他在回应自由派的人说上帝没有告诉我们圣经不过是人的话的时候，他向人说 God is not silent， 他在向人说出最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的声音，到处都在见证上帝的真实，上帝的足迹都有。我在上个星期给大家弟兄姐妹发了这个，说我将来一段时间会定期的每个星期发我们的老师 John Frum 的一本书，这本书叫《上帝话语的教育》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我这个星期才会发出来，让大家先听一下哈。他说，他写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在于说，上帝对人讲话是真实的。他说这一点很像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说话。上帝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他，而且能够合意的回应他。合意的回应有非常多种，他说有相信、顺服、爱慕、悔改、欢笑、痛苦、悲伤等等。上帝讲话经常是命题式的，上帝让我们传递信息，但是上帝讲话远远超过命题，它包括了像人类的各种沟通，我们看到语言的一切的特征，它的功用，它的美妙丰富，甚至比我们能够说的还要多。因此他说，他来定义上帝话语的概念的时候呢，超越命题式的，不光是教义式的，教义是重要的，但是他说更加的广泛，命题式的启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说他的论题就本质和层面来看，上帝的话语是什么呢？是他向我们的位格性的述说。诗篇第二十三篇为什么那么受人喜欢？其中就是 I thou relation， 就我跟上帝说话，上帝向我们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此当我们从声音的角度，从沟通的角度来读诗篇十九篇的时候，我们很快发现诗人真是在表达上帝是一个说话的上帝。他通过三个层面来表达他的心意，他的旨意。任何一个有智慧谦卑的人其实都会积极的回应上帝的话。哪三个层面？你刚刚我们读了，对不对？第一个是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创造向人说话。第二个，上帝在他圣经中向人说话。最后你我还有声音来回应。所以近代的文豪 C.S. 路易斯他说，诗篇十九篇他认为是诗篇中最伟大最美丽的诗章。他说最，不是 one of， 他说最，当然每个人可以不同意哈，但是他这样说，因为这个诗人首先在第一到第三第六节的时候就说，借着创造的世界和万物向人类说话，不是 silent 的。接着诗人在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更清楚的说，透过他的律法，他的话语写成的话向人类说话。最后的四节，第十一到十四节，什么说？我们人可以个别的听到上帝借着创造，借着律法向我们说的话，然后可以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我们通常说的上帝借着所造之物环境中向我们说话，我们生活中经常说这样的事情，借着那个人说一句话，或者一个事情，看见一个什么事情，突然引起联想。第二个层面里，上帝透过他的先知领受的话语以后写下来，向我们今天的时代来传递。第三个，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光照，神光照我们。有的时候的话语读了很多遍，但是今天就特别像他对我说话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上帝的话突然变得真实，突然醒悟过来了，罪人开始积极的回应上帝，有一个发生的变化。所以简单来说，我们听到三种声音，或者三本书、三个频道、三部曲，这个环声的有创造的声音，有话语的声音，有你我的声音。我们盼望在这样的声音里面，我们最后听见的是一起的合唱，唱出对造物主、救赎主的赞美，和唱出他的声音， One voice to him。 我们先来看创造的声音，这是借着普遍的启示发出的赞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我不用念了哈，这个我们非常熟。但是你念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感受，说这个诗篇写得很美？这个前天这个雷震宇刘仁哈到我们家来玩的这个一个朋友，他在 OSU 读大三，然后呢是我们大学同窗的这个女儿，因为大学同学大概就有三四对结婚，今天还没有离婚的，他们属于一对哈。那他们两个是我们大学同学，然后呢我们两个，我跟师母也是大学同学，所以他孩子到这来我理所应当。但是因为这个天留人呢，他星期五就没走成，回到家以后当方舟结束的时候呢， 突然就问他，哎，牧师，你这个星期，他没有信主啊，但是他经常去教会的。他说你讲什么？我说这要讲诗篇十九篇，因为我想正好给他个歌里头的内容，他比较喜欢歌。然后呢，他就说，哎呦，那我读一读吧。我就开始读诗篇。哎，他说这是谁写的？谁翻译的？真是很美啊！他当时就有这种感受，的确太美了。大卫在圣灵的默示下写这个篇章的时候，他交给诗班的班长的。所以诗人在前面这个六节里头，从第一个角度，我们说创造的声音来赞美上帝，你可以说它是一本书，透过描述上帝所造的所有的宇宙万物，来向我们显明上帝自己，或者说什么自然的启示，万物都见证上帝的荣美。你身为流星，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的，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可以听到，都可以看见。宇宙像一本书，打开了以后，日夜不停地向人们在述说上帝的荣美，上帝的真实。具体来说什么呢？像一个频道，这个波段对准的时候，它拟人化地唱出了诸天穹苍日夜不停地有声无声地赞美他们的创造主。耶稣基督有一次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人不欢呼，石头都要欢呼了，就在讲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一到四节的时候是个主旋律，你看到是非常大的，非常广泛。接下来你看到后面五到六节开始特别讲太阳的颂歌哈，就是太阳怎么来唱这个副旋律的，很具体的唱出上帝的护理，太阳要做什么样的功用。但是这个诗篇呢，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还在做这种无神论和怀疑论者的时候呢，我唱这种颂歌的时候呢，有一种矛盾的心情。我承认它写得非常的美，但是呢，我又觉得呢，有一些代名词，位格性的这个代名词我特别不舒服。我念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当时怎么念的啊？诸天述说荣耀，穹苍传扬手段。嘿，谁的手段咱不知道哈，这日当在这段我会读的，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个真的是真的。然后他的亮带我一般就不念了，亮带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因为我知道这是在念谁，上帝的声音。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夸张了，哪有神呢？所以我就是，这是我当时的情况。真是我当时读这种时候，我有一种真实的感觉，说自然是天然就存在的，换句话说，我认为天然就是神。但是当看浩瀚的星空的时候，白天的蓝云的时候，我毕竟学气象的，一看到云啊，看到雨啊，都会产生中一些，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叫青云，有一个叫什么劫雷的哈，绝对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学气象的，是有一种赞美，对这种东西奇妙的赞美。我在大学里读这个大气科学的时候，其中一本书是 Washington 的老师写的，翻成中文了，大气概观，其中一个引用的雪莱的诗，然后我就觉得那里头特别美。但是我当时情况呢，我觉得真是对自然本身赞美。注意哈，赞美神和对自然赞美是有差异的，是可以发出对自然有一种欣赏，但是绝对不是最高的赞美。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自然是最高的赞美。所以读到诗篇是吧，因为这种矛盾呢，我正感觉是什么样呢？有一种震撼，但是有一种不舒服，就是我当时的心情。从感觉上，我还是觉得我比较喜欢我女儿，我教她的这个春眠不觉晓，什么处处闻啼鸟，夜来风已深，花落知多少，这种中国文人描述这个自然的这种景象。或者就是跟我太太有时候唱歌，她比较爱唱民歌哈，有段时间她爱唱我爱你太北的雪，就跟气象有关，所以我就挺喜欢她唱这歌哈，我爱你塞北的雪。因为讲雨好像不太舒服，雪哈飘的时候有一种意境，虽然我不是诗人哈，但是毕竟学大气物理的哈，所以就有一种天然的感觉。但是更多的时候，因为我家乡在甘肃兰州哈，所以我有时候想诗的时候，经常不经意就出现老毛的诗篇《清平乐·六盘山》，会背吗？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我就记得这个，其他我都不记得。红区漫卷西风，什么今日长鹰在手，何时扶助苍龙， 一个帝王要把这个夺回的境况。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我们的诗歌，我们长大的环境中哈，我们是赞美自然，赞美家乡，赞美伟大的祖国，赞美伟大的党，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因，我相信这不光是因为生长的环境，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赞美的，美国人也有不同的赞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被造的赞美的功能在那儿。你不赞美最高的上帝，你一定会赞美其他的事情，这是不可逃避的。所以我们在赞誉自然、赞誉国家、赞誉我们的理想的时候，往往是超过上帝的。想想，我不是在讲我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那是不是在玩哈？我们也不认为那种情况是抢夺上帝的荣耀。我记得美国、苏联、中国都曾经发过卫星上去，对不对？当卫星上去的时候呢，美国人是到太空里头播送了诗篇的，就是什么第八篇，不是十九篇，我最想是十九篇更好，他放的是诗篇第八篇的声音。然后到月球的时候把一本圣经放在上面，苏联人上去就说播到天上没有神，这里没有啊。那中国人放了什么？东方红，当然没有歌词，东方红太阳神出了一个毛泽东。真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多么塑造我们内心经常自然的敬拜。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在大陆最近我发现是唱红歌的时候，最近刚刚知道哈，在这个雅典的时候，中国得了很多的这个金牌，所以有一首新红歌就叫红旗飘飘，对不对？那歌会唱吗？五星红旗会唱这个哈？不会唱哈，对不起，我回大陆太多了哈。这歌写得非常的美，你是我的自豪。当然我们中国现在是没有办法从其他的意识形态凝聚别人，基本是从民族性、国家性。其中一点，他鼓励我们年轻人怎么样，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好，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的那个 ideology 是非常远的，今天他唱出一个跟圣经非常接近的，但是更具有抢夺性的，你的生命跟国家来比，他说呢，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我就突然想起诗篇第六十三篇说，因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真你知道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可以来歌颂祖国。但是有的时候诗人就会在这个时候把一个国家会偶像化，把一个民族会偶像化，把一个理想会偶像化。但是宇宙中最忠实的不是人，就是自然对上帝是最忠实的。所以其余的被造物其实有生命无生命的，无声有声的，无论是庞大还是微小的，都会很忠实的像诗篇的这个一到四节见证造物主的荣美和他的手段，是夸赞他的荣美。这一切的庞大，这一切的宏伟，这一切的浩瀚，都指向背后一个更加伟大的上帝。阿们。不是这个自然不好，我们都会把好的事情把它颠覆了，因为这些周而复始复杂的体系运转的时候，都在发出无声的赞美，说耶和华上帝你真伟大，你真有知识，你真有手段，把我们放在轨道上不撞击。当一旦撞击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异常，来提醒我们堕落的事实。所以我信主以后呢，在读这个诗篇的这个矛盾被解开呢，是在读罗马书的第一章。还记得那钟叔叔我们在慕道班的时候，你就问我们究竟这个怎么打开，那其中那个矛盾我当时跟他分享了，我跟大家一块再分享一遍，就是罗马书保罗点出了这点很重要的，他说有两个事实，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然的人，无论犹太人还是其他的民族的人，他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第一章的二十节，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什么可以叫人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明明可知， so clearly revealed， 非常清楚的让人看见。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形，就是因为堕落产生的一个结果。他在十八节里讲，原来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不情不见的义上。为什么神会这样呢？他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英文的翻译表达的更说 By their unrighteousness
surprise the truth.
就是我们看见伟大的创造，我们只是停在这儿，本来背后的上帝我们就说哦，都是创出来的。宁肯相信宇宙爆炸，我们不相信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这就是人的悲哀在这个地方。 Hawkins 到发展到一个地步，我原来讲过，他原来在他公式里需要有上帝，当他发现多维宇宙的时候，他已经不要上帝了，可以解释他大爆炸理论的前面是什么。所以人可悲，就是到最后他就一定要压制这个自然的启示。这就是我没信主之前对上帝认识的这个扭曲。一方面知道有神，冥冥之中有上帝，一方面又真不认识他，视而不见，听而未闻，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在基督徒中间也经常发生的。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听见了忘了，看见了忘了？这两天有一个人寄了一个说中国建党90周年的庆祝活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庆祝他的政党，庆祝他的国家的改变。但是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江苏省发生的，说把各个宗教界的人全都叫起来了，有这个和尚穿的袍子光头，然后有这个穆斯林阿訇带了一大批人在唱，然后还有三自教会的这个基督教爱国协会穿的洁白的狮袍来唱，这种就是说你有点一种有点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卡拉会唱唱玩玩的，我讲过这个，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这个里头，他是来表达，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这个统治就是这样的，他到了一个地步，你的心灵世界要这样，而且全宗教界也要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这个就有点强人所难。还记得但以理吗？也在这样的国家过，在无神论国家过，他怎么样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悲哀制造新的偶像，是美国的也有他的偶像，在美国的教会有的时候把美国国旗放在那里，好像这个国家真是上帝祝福是，但是你到底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这个国家呢？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表现就是了，有的就是太明显了，有的就是说做的比较悄悄一点而已，人一不小心就会这样。但是神，我们继续往下看，神在其间，在整个的宇宙苍穹里安排了一个太阳，非常重要。他为什么放太阳？说太阳如新郎出洞房，让勇士做奔跑，然后从天这边出来绕那边，没有一样东西不得到它的热气温暖的。太阳在整个宇宙里扮演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哈，但是他用一个很拟人话说，太阳会休息的，绕到那边就回到他的帐幕里面去了，上帝在帐幕中的。我们都知道诗篇中，你还记得 Mark Furtado 其中有一次讲诗篇，他就讲到 God like sun， 他就讲上帝的光芒和光辉在宇宙中，在我们太阳系里人能够所见的，经常我们表达一个伟大完全荣耀的时候经常用太阳。但这里我特别想要注意，要说这个太阳像一个什么呢？我们不是歌颂太阳哈，不是最高的，不然又变成了拜自然的了哈，不拜人就拜自然。他说这个太阳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新郎，一个勇士战士一样的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运转让万物都生长，靠太阳，这话是对的哈。所以为什么诗人用太阳来表达？我们都知道我刚刚提到了，太阳代表上帝的荣耀，最能反映上帝本体。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他在这里要暗示我们说，如果世上其他的受造物都能感受到上天上这个太阳的温暖，无法抵赖太阳的真实，没法隐藏嘛，对不对？他要说什么？人作为上帝的形象，更应该更有知觉的感受到上帝的温暖，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护理，是不是这样？他真是在表达这件事情，太阳很重要，但如果你看到其他万物都靠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部分，第二个频道需要打开，上帝话语的声音。 特殊启示发出的赞美。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圣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下的蜜甘甜。我不知道这是你读神的话的时候的感受。大卫真是好，登峰造极了，对吧？这个频道里的歌声说什么？如果第一本书第一种声音是一种比喻的话，就创造自然说话发声是一种比喻，这里就不是在说比喻了。这个声音是可听的，是真真实实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特殊的启示，超越第一本的自然启示，是上帝介入历史，他跟他的百姓建立关系，个人性的关系，阐明他自己的心意。因为光靠自然之光已经不够了，刚刚我们说了罗马书的解释，一方面知道，一方面又不知道，压制这件事情。所以自然之光，人类已经无法辨认自然之光背后的上帝，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了，需要更明确的，让人更加无法推诿的，那就是写出来的话。写出来的话，我们今天特别在诗篇里头讲的是律法。大卫来唱的时候是唱律法的。什么是律法的？广义来说，律法就是教导。整本的圣经都可以看成，从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上帝的话，是律法。但是狭义来说是指的摩西五经，诗篇这里特别指狭义的摩西五经。那么为什么需要律法？我们刚刚提到第一个频道虽然很重要，但是人扭曲了，曲解它，有很多杂糟的声音。我们不光不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我们解读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种我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会解错的，对不对？你没谈恋爱，谈过恋爱的时候，那时候你发现你的妻子未婚妻未婚夫的声音，结婚以后不一样了哈。我们知道中间还有一些刚刚新婚的人，你可以来观察，真是这样的，是我原来听错了呢，还是这个人不容易解读，他只是表达出美妙的一面，还有一面还有待于发现，是不是？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自己不承认很重要的一些事实，我们不承认我们被造，我们不承认我们堕落，不承认我们需要拯救，也不承认上帝对我们本来有主权，是不是？生命的主他造了我们，救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有一个非常的需要，就要听到确切的第二种声音，就是律法的声音，这是非常重要。律法是神的话语最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律法呢？我们都知道律法的分类哈，在分类里头有道德法、民法、礼仪法，就怎么献祭。道德法，所以十诫一般我们把它称为是道德法，或者说是一个宪章大法，其他都是规章法律。宪章，一个国家的宪章，这个以色列民族整个基督教的宪章就是十诫。但是当我们来理解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这种简单的分法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应用。当我们说道德法、民事法、礼仪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只有道德法还存在，礼仪法和民事法都不再适用了。但是实际上他们也能反映出，仍然你可以看出这里头的功用。我举一个例子让你明白这个之间的关系。第四诫，吴英强长老讲过啊，不是那个吴英强提了一下，然后前面的牧师讲过。第四诫是什么法啊？安息日，是敬拜法，跟工作有没有关系？哦，你知道美国建国的时候安息日定，不是教会定的，是这个国家来定星期天是休息的，他们是根据安息日来定的。所以 civil law 在这里头又出现，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民法。因为如果安息日不遵守， 要怎么样？当时的时候是处死。这是按什么法？不是道德法，也不是敬拜法，这是民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在十诫这个总纲里头，我们只举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基督徒你要么就是全部的了解，所以要到基督全部的调整，不是简单的把这个扔了把那个取掉，这是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所以你看到就这个例子就知道，要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解释。我们上次专门提到我们讲的那个敬拜的律，对不对？要来解释这个大法的时候，有一些细节来给我们。那么律法的功能是什么呢？今天这位特别讲律法的功能。律法有三种功能，我们都学到了吧？要不要你们帮我说啊？律法的第一个功能，教导的功能，让我们知道上帝的义，我们的罪。刚刚熟律在这祷告说了，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不活在今天基督徒不活在这个下面了，对不对？因为不活在律法的审判下哈，注意，不是不活在基督的律法下面哈，接往下来走。第一个是这样的，让我们显明我们到基督那里可以得赦免。第二个是什么？社会公用。今天有没有用？对，我们是不是以色列的神权制度？但是律法，你今天开车有没有人 speeding？ 没被抓住，感谢神了哈哈。这叫限制，这叫律法限制人罪恶膨胀，一激动就拔刀子，这种事不能，知道有后果的，这叫律法的社会功用，通过惩罚恶来限制它的发展。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用的最多的道德功用，是引导基督徒感恩的生活侍奉。所以这个时候律法不是咒诅，什么？律法是什么？祝福，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保罗说的两种，因为保罗有说我们不活在律法下，活在恩典下，是讲的不在第一种定罪了。上帝不能定我们两次罪的，定了耶稣，我讲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道德律仍然在用，引导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正是活在基督的律法下，就是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七到十节中哈，真是很微妙。你看哈，我们一个个看，很快走过，我没有时间展开。耶和华谁发布名？耶和华圣律法，他第一个成为律法，说律法有一个什么特性呢？是全备。这个时候讲律法的时候，是讲他的意思是什么？给你一个教导，让你来跟随。因此接下来他说句话什么？苏醒人心，把你苏醒过来。最清楚的就是诗篇嘛，的第一篇不是讲吗？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他是很清楚的，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对吧？反复思想，他是活着的，所以是清醒的，是背，这是诗篇第一篇。而愚顽人就是讲的反面，受律法的审判的。这第二个他说神的话语，说法度 statutes， 这是一个他怎么形容他的这个性质呢？说他是 trustworthy， 是确定的，你可以靠他的。你知道那个 statute 是什么？每一个法院哈都有这个大的哥林多柱哈，四个，表明说它是大法，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更改的。所以这个里的规矩是什么？是上帝是 lawgiver， 上帝给了宪法，给了宪法，他 lay down the ground 了，他把最关键最关键的柱子，像盖房子一样给了我们。因此呢，所以诗人怎么说？使愚顽人有智慧。让我们真正知道敬畏他。接下来又说耶和华的训词，这英文是 precept， 这个他的这个性质是什么？说他 right， 正直，裁得很直。所以这里头有一个，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英文姐妹叫 K. Arthur， 他的这个 ministry 就叫 precept， 经常讲归纳法查经，非常有名的，你没听过吗？我们教会都听中文的也好，呵呵，不然我就失业了。King Arthur 他经常讲 precept， 就很短一短，然后他就解这段圣经对我们的应用。你这里头所以给我们的就是把你歪曲的心一搞正以后呢，他说能够快活人心，你知道吧？你做对了， you should feel good， 对不对？快活人心， give the joy of the heart， 当你明白耶和华的训词要把你搞正的时候，你就搞对了哈。耶和华的命令我们都非常熟悉了，他说 是清洁的，英文有不同的翻译，翻成 radiant， 就是说耶和华的命令是发光的。所以对应的这个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诫命嘛，爱上帝爱人最大的诫命。他说这件事情呢，能够明人眼目。你发现我们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会搞糊涂，但是这个命令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你要抓住这两点，爱上帝爱人，其他事情都简单了。耶和华的道理，英文翻成 fear， 也可以翻成话，说它是纯全的、洁净的，能够存到永远。这特别讲上帝说出话的形式、说话的方式 the form。 你看基督在地上跟人说话的时候怎么说，就特别讲他说出的话。最后耶和华的典章 decrees， 或他的治理的法则，这特别讲细节的。他说全然公义，也就是说这时候是上帝来治理的方式，细节了。所以这里头我们没有时间具体讲，但是呢我就讲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一下。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月的时间要来看约书，对不对？ Book of Covenant， 就是在十诫之后的这三四章里头，这里头都给出各种各样的案例。我们都知道所罗门非常聪明，其中办过一个案例是在什么时候，在他求完上帝给他智慧的时候，在这个列王记的第三章，有两个女人她身为妓女生了孩子，然后一个孩子死了，然后就两个人都来到所罗门面前。这个事情太难办了，一般的法官办不了，到最后就是到帝王那儿去了，敲完大钟以后所罗门就出来了。这个就是说这是我的，那个说是我的，是他把他的孩子死了以后放我的怀里喂我，早上已经发现这不是我的孩子。所罗门，我们都知道所罗门做了个判案，对不对？说把这个活的拿出去切成一半，你们一人一半。你知道他从哪来的吗？我原来也不知道，我在读这个时候觉得很奇怪，我想找一个例子，我就发现实际就是来自我们要下以后要讲的暗恋法。暗恋法里头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1章的35节，这里是不是对人的。他说如果一个牛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以后呢，你们要做一件事，要卖了那个活牛，注意哈，他说你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 OK， 所罗门很多的简家同意，所罗门是基于这个活学活用啊，他有智慧，所以哦，牛把活的也要卖了，对吧？平分好了，这个孩子是谁的也把他分了。你知道真正的母亲就显明出来了，他因为爱他，他愿意舍，而真正想要的那个不是他的母亲，一下就显露出来了。律法中有很多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上帝的法则。所罗门的灵感从哪里来？上帝的律法。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新所罗门，很多人给他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来问他，对不对？就像要把他被制住，无论是哎呀，你结婚几次以后，最后这个人到天上，你跟哪个人嫁给谁啊？你有七个什么五个这个老公怎么办？或者说政权和宗教的关系，耶稣就拿出法币来说，这是谁的？该归该撒的归该撒，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讲得非常的清楚，就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大卫经历过很多律法的好处，看出律法的奥秘，因此他最后就是敬拜。到最后律法不光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做的，到一种地步人必须要来敬拜神，必须要来敬拜。他说最后你看他第十节，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还甜，一定要敬拜。我们人怎么来回应呢？第三种声音是一个人蒙光照以后，我相信刚刚所罗门那个案件中，如果那个女人早被光照，或他那个时候判案的时候他早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就不会做 liar。 光照之后人发出赞美，你看第十一节和十四节，这头说受警戒有赏赐，谁知道自己过犯。你念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刚刚我提到律法的三个大的功能在这里都表现出来？我原来没有注意这个经文有这样的，当你来注意这个经文，刚刚讲律法的三个功用，让人知罪，显出上帝的义，让我们减少我们的犯罪， 还有什么呢？引导我们走正路。你发现这时候都有这个第一个频道和第二个频道里的声音呢，到最后你必须要回应的。我们是否像诗人在前面看完两个频道，听完两个频道，看完两部书以后，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智慧以后，听见上帝的声音呢？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就是能不能像诗人位格性的个别的来对照反观自己的人生。加尔文说，人生人的生命不仅像上帝，而且是个小宇宙，是上帝最奇妙的创造。大宇宙反映上帝的浩瀚，我们这个人这个小宇宙呢，作为圣殿，它是有道理的。你如果看圣殿，我们以后会讲，圣殿是一个小宇宙，人也是一个更小的宇宙，所以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说到，但是人堕落以后，人对这个频道的解读，就是我们自己发生呢，我们刚才讲过很多的扭曲了，所以都扭曲，扭曲大宇宙，扭曲小宇宙，还扭曲上帝写的明明写下来的话，所以人的悲哀。所以圣灵为什么要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需要整本的圣经来抖震我们的听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听我分析的时候啊，我就直接念这个十一节，边念我解释。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诫命，这第二种受警戒了，守着这些便大有赏赐。第三种，律法带来了好的，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第一种。第十三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往返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并完全便赦免大罪。第一种拦阻，有第二种，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第一种，他成他的救主了，用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第三种，你是不是看出大卫对律法是非常积极的？你看到这个功用都在里面了，对不对？在我们的人生中正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光替别人听到，替别人查经，替别人讲道，我在讲我自己。我们需要跟上帝建立这种对话聆听的时间。今天的人听见上帝的话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要两个耳朵，一个耳朵听律法，一个耳朵什么？听福音。第一个耳朵听律法是什么呢？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要听到宣讲上帝的律法。耶稣说，来，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成全。所以律法至少让我们做三，让我们明白三件事。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他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我们人晓得律法属乎灵，第一个肯定律法是对的。第二个他说什么？什么是错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律法显明我们不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第三个指出我们的需要，保罗怎么说？说完最后，我真苦啊，我真苦，谁能救我脱离死的身体呢？第一种的律法要定我们死的。所以听完了律法，这个耳朵听完一定更要听福音，不然你就被治死了。当我们听见律法以后，我们就会跟随大卫，跟随保罗，来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来，是不是？第二个频道对我们而言变得非常重要。耶稣自己说过很多，他说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粮，我就是光，我就是喜乐，我就是拯救。很多耶稣说这样的话。我们再唱一首歌叫什么？请听听，我的牧人听我的声音。但是之前那一节说什么？我看到了，我要侧耳聆听我主的声音。我们都是希望主听我们，我不听他了，最后主说怎么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好消息里面，我们应该要针对我们自己目前的属灵的光景。我们无论是在快乐得胜中，还是在悲伤惧怕中，还是在破碎骄傲中，还是在软弱或者自义中，你要听见三个，跟刚刚一样的哈。注意哈，福音的这三个很重要的，在基督的生命里，他是你的公义，这是我们称的称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我们不是完美的守约者，所以我们必须要抓住耶稣基督的公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耶稣基督的死亡里，我们真是被赦免了， 我们真被赦免了，在基督的受死里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指望，所以我们得到洁净。诗篇这里讲的说，我们便得以完全。第三个，在基督的生命里，在他的复活里面，他是你的得胜。你看这三件事都要代替，在他的义上有份，在他的死上有份，在他的复活上有份。我们在他的复活里，我们今天活得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同时听见律法，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快活了，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活着向上帝救赎的子民的样子。我们今天听见了创造的声音，听见了话语的声音，也听见你我应该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在上帝的恩典中应该成为一个美妙的交响曲。我请我们放这个 video， 有一个音乐我想跟大家欣赏我们的回应。我在 RTS 一个老师 Reggie， 他讲课是比较乱的，但是这个人我从他里头学到一件事，他讲课讲到后面就会敬拜，他会带一首诗歌。 Reggie Keith 他曾经在有一本书叫 With One Voice， 就是同口同声敬拜的一本书。他用一个比喻说，他说有一个牧师说，一个无法宣讲的神学是不值得说的，不值得一提，不值得说的神学。但是他完了以后，他说我还要补充一点，一个无法唱出来的神学也是不值得提倡的神学。所以我们为什么都愿意带领敬拜，因为你们是在神的面前，不光是想了，整个 whole being。 这首诗歌呢，我是昨天晚上翻译的，请放一下。我们来看这首诗歌，很像诗篇十九篇的次序，对不起哈，刚刚是噪音哈，堕落的世界都会有这个。他先讲这个，我们请放这个诗歌，我们就听就好了。如果英文不好，就看这个翻译。非常 sweet。这是我给我那个同学的孩子放的，然后给他讲福音。这是第一章，请放到第一章。对不起，请放第一章 slice。slice 现在在第三章，请放到第一章 slice。对了。很怀疑的，这些自然是像我说的吗？神这样唱歌的吗？第三段开始，他体验到福音了，听见神写出来的话了。Like the touch of a friend when I feel so unclean, like the guest at a banquet. 想到马太福音了吗？天国像一个宴席。Like a love that's rich, deeper than the sea, is your song to me. Like the love that's so rich.哇，这是最 powerful 的第四句。 哇，转过来了。
I want to sing your song.
我唱你的歌，唱你的诗。
Like the starlight of crystal, holding sweet wine.
所以后来这最后一段应该不是问号了，对不起，我的 copy paste 应该是感叹号。是你向我唱的歌，是你给我的歌。
Deeper than the sea is your song to me, like a love that's so rich and deeper than the sea is your song to me.
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把美妙的诗章给了我们，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无论是你的创造界忠实的来宣讲你自己的心意，还是你已经借着你的仆人所写下来的圣经，更加清晰的把你的心意、救赎、审判的心意向我们表明。主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做出对你的拥抱，唱你给我们的歌。感谢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如果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们特别欢迎你，请你站起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更好认识你。我没有收到单张，请问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在我的右手边的有没有？好，没有，都是我们老朋友，我们也很欢迎每位老朋友来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敬拜我们上帝。我们下面是家事报告和带到思想的时间，请打开Britain。我们先看一下第二项，我们特别为上周因而受洗的 Grace Young, 成人洗的张伟东弟兄以及见证里的 Sarah 小姐妹祷告，求神使他们在恩典、真理和生命上成长。第三点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在那个下个季度的同工轮值表已经贴在餐厅的布告栏上，还有很多空缺，特别是在那个爱宴的服饰上面和清扫厕所上面，请大家真的我们好好祷告，我们来学会来在教会里学习互相服饰，请大家踊跃地来填写。在第五点，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我们每个月一次的那个教会的祷告会。我们这个是祷告的焦点是小组关怀，以红军长老带领，我也请所有的执事长老和团契里的负责关怀的同工，还有其他任何每一位对于关怀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下一周主日，七月三号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有联合崇拜、主餐聚会，会后主日学时间，为有生命相交的小组祷告会，焦点为生活与生命，请大家预备心参加聚会。第八点就是我们第三季度的每日研经释义已经寄到，如果你已经订购的话，请向安杰索取。今天为我们准备暗宴的是严冰冰跟易媛媛，服务清洁是活水，洗手间是朱佳妮，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在主里的服侍的辛劳。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没有的话，我们请大家翻到后面，我们进行要理问答。由我来问，请大家回答。是威斯敏斯特小要理回问答第二十二问：基督既是上帝之子，是怎样成为人的？上帝之子基督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有理性的灵魂，成为人，因着圣灵的全能，在童女玛利亚腹中承孕， 从他出生，只是没有罪。好，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宝主，你是大牧人，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羊听见你的声音就不跟着陌生人走，因为我们不认得那些，只认得我主的声音。主，愿三一的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广感动，耶稣基督的恩惠，都常与他自己教会同在，直到我们见他的面。阿门。